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10月26号了，今天呢进入周二，今天没有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一个是昨天川普呢首次提出了再一次税上加税，它是针对的非法移民以及呢芬太尼的这样的对美国严重的伤害提出的，它是针对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中国提出的。如果你们政府不能够在这两方面提出更多的限制的话，做出更多的行动的话呢，会给墨西哥和加拿大加25%的关税。现在呢关税已经是15%了，所有的关税是在现有关税的之外，也就叫做税上加税。对中国呢则是以前就讲了60%的关税之外呢，现在还要再加10%。这个消息呢直接引起了今天市场相当大的一个动荡，相关的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国家、相关的一些股票都在波动当中。像今天的中概股还有汽车股类，包括美国的福特汽车呀等等，都是大跌。一会儿呢高杰会给大家详细的呢去介绍内容。另外呢今天比较大的消息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由拜登政府已经宣布了他们双方同意停火协议，然后今天也公布了 Fed 联储会议上今天多少就是本月初的这个会议的记录，这是三个比较大的消息。今天呢川普团队和拜登政府已经签署了过渡协议啊，这个从现在开始到1月20号之前将完成一个正式的两个政府之间的交接和过渡哈，在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前。这也是呢在美国一个政权交接、和平政权交接的典范了。那基本上川普呢是在今天他的幕僚长就是那个 Wills 哈、Susie Wills， 他就说在完成新内阁成员的遴选后，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在步入其政府过渡的下一个阶段，这是在今天发表的声明。这种参与使我们熟悉的内阁提名人能够开始关键的准备工作，包括向各个部门和机构部署先遣小组并完成权力的有序过渡。这是一个大事儿哈，正常应该没什么事情的了，但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大的事情。我曾经问过一个台湾的就两党之间竞选啊等等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一个党派如果输掉了选举意味着什么，他想了想，他说一个王朝的坍塌啊，一个王朝的瓦解。当时你要看历史的时候，一个王朝的结束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嘛，对吧？你不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美国的政府权力的交接是一种王朝的瓦解，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岁数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啊，一个能够和平交接的政权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举动，这也是懂得历史了，上了年龄了才懂得它的这个意义之所在。所以呢今天我把这件事情也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也是呢美国平稳过渡的这样的新闻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还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也是市场比较关注的零售业的一些报告。除了我们之前所报告的 Walmart 还有 Costco 啊，他们的都是相当不错，但是今天的高斯啊等等哈都不好。他们都是对未来呢调降了未来的这个预测啊猜测，这就对大家一直在关注着 holiday 这个零售业的情况带来一个不好的 sign。 一会儿呢也是告诫详细的为大家呢进行分析。今天呢以上的这些消息再加上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呢暂停降息这个门槛呢还是蛮高的啊，有点偏鹰。但是呢整体的这个记录呢联储的官员还是支持保持降息，但是呢要进行一个阶段性啊叫做渐进性的放松货币的政策，因为呢中性利率的不确定。所以这个不出乎意料之外，但对市场来讲的解读呢是好换猜慢的这么一个联储会的会要记录了。这个纪要公布之后，美债殖利率的曲线呢小幅哈、这个呈现陡峭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现在交易商们预计下个月12月份降息一码的概率呢是59.6%哈，比上周的63%又不断的往下走，现在不到60%了。昨天的时候是52.3%，比昨天还高一点哈，就是这个出来了之后呢，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反应。 今天的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同意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终于呢要结束以色列和武装组织真主党之间长达一年的这个战火了。这是由拜登昨天就有消息了，所以今天的原油继续受到打压，黄金开始有所回复。道琼指数呢今天涨了 123.74 点，昨天就是第45次创下历史记录，那今天呢不管涨多少哈，再一次刷新新高，报44860.31，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19.46，涨0.63%，报19174.3 ，S&P 500指数上涨34.26，涨幅0.57%，重新回到6000点的上方，6021.63，也是创下一个新的记录。费半今天下跌了60.36点，跌幅 1.21%， 收报4927.56。科技五大天王集体收高 ，Meta 1.49，苹果0.49 ，Alphabet 0.88，微软2.2，亚马逊上涨3.18啊，全都 percentage。费半呢是大部分都是收黑了，高通跌 1.19%， 应用材料跌 0.77%， 德仪 0.98%， AMD 跌 2.42%。 不过 AMD 这个挺有意思的，今天呢有就是今天是多少，就是佩洛西哈所公布的，他呢是买了一个 AMD 的上涨期权啊，这个值得我们一会儿今天看一下。NVIDIA 呢今天涨0.66%， 美光跌 2.57%， 台积电跌 0.67%。 今天也公布了美国的叫做经济评委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啊，这个是 111.7， 跟预期差不多，预期是 111.8， 前值是 109， 那这个数字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心理指数哈，软性指标，这个数字呢是来到了8个月的高点。11月呢增长主要是由消费者对当前形势更积极的评估所推动的，特别是劳动力的市场。与10月份相比呢，消费者对未来工作机会的乐观程度大幅的提高，达到了3年以来最高的水平。现在呢是物价压力呢有所缓解，就业市场的相当的情况还算是不错，这些呢都有助于支撑消费者的信心。但与此同时呢，大件商品的购买人气下降，也是呢因为过去几年的利率高且生活成本都在上涨，许多居民仍然是捂着钱包不敢花钱。今天呢公布了一个购房的新屋，就是新屋销售量下滑，是2年以来的最低，飓风影响到南部地区的销售。也是来自于官方的数据，上个月新建的 single house 的住宅量下降了 17%， 年率61万套。本来呢预计应该达到72.5万套哈，一下少了10万套还要多。中值呢升到了43万7300，又也是14个月以来的最高。飓风，2个飓风袭击了美国东南部，影响了美国最大的住宅市场的销售，也拖累了全美的数据。南方地区销量下降了28%，也是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西部的销售量也在下降，东北部和中西部呢是有所增长的，所以现在数据看到呢，在9月份新屋销售的增长真的是昙花一现。当时呢，是很多人抓住了利率跌到的2年的一个低点，然后呢，利率又再一次的攀升。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具体的市场的情况哈。那我再给大家分析。今天主要是川普的这个加税的这个引起了整个市场的关注。我们也看一下今天的石油是布伦特原油是68.76哈，降低 0.01%。黄金呢涨了 0.66， 现在是每盎司2638.7。今天的比特币今天是回调到92801啊，现在今天跌了 1.62， 但是呢到了92这个时候，我现在看到的曲线呢仍然是往上回弹的啊。这是几个主要的资产板块的今天的变化。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吧，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就去主要的去谈一谈 从昨天到今天市场上最关心的川普的这个他的加税的这个问题，各方的反响都不太一样。墨西哥的那个女总统啊，是左派的，比较激进的左派总统哈，她呢就暗示呢要反加关税，但是呢她也同时呢表扬了自己的政绩啊，就是他们已经阻止了大篷车往美国的运动。但加拿大方面呢，则是2个小时之内就和川普进行通话，但中国方面呢，则是态度非常的强硬，他们说你说的不是事实，我们没有放任什么芬太尼。然后他说呢，贸易战没有赢家，我们一会儿呢具体的来看一下，包括呢他的这个说法今天对整个市场带来什么样的震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首先看一下两个零售企业的情况。我刚才讲到呢，这个零售企业呢是信号传出来不太好，一个是叫什么 COS 哈，高斯，也有叫科尔。他呢在今天盘前公布了2024年会计年度的第三季度的财报，服装和鞋类业务疲软，下调全年的财测的展望，也暗示即将来到的年底购物季恐怕面临的挑战，让即将上任的这个执行长压力呢是非常之大。早盘的时候呢就下跌了 19%， 延续了盘前的重挫 19% 的这个颓势哈，在昨天晚上。然后呢今年呢他这只股票已经下跌了 36%， 之前呢宣布换帅哈，这个消息也让股票呢重挫跌了6%左右。在转向未来呢，它是2024年会计年度全年营收下滑了 7%-8%， 比之前预估的 4%-6% 呢降幅啊，就跌幅进一步下调，已经连续第三个季度下修。全年的获利呢估计是在 1.2-1.5 亿美元之间，之前呢预测应该是在 1.75-2.25 呢这个期间，但是比这个还要低。全年同店销售降幅 6%-7%， 之前呢预估是 3%-5% 啊，降幅几乎达到了一半。包括呢它的第三季同店销售额年减 9.3%， 分析师呢预计是 5.19%， 也是呢接近一倍的这个降幅。然后他们包括呢在报告当中，现任的执行长说服装和鞋类呢是依然疲软，其中呢这化妆品、家具装饰、礼品等领域的成长没有办法抵消呢核心业务下滑的这样的衰力吧。然后加上呢他们说第三季度呢表现不佳，和竞争对手的这种竞争的趋势的加强，预计今年财务前瞻更加的保守。在昨天他们宣布呢现任执行长辞职，由手工艺品的零售商 Michaels 的执行长呢去担任，从明年1月15号生效，这是这个公司三年内第三位新的执行长。现任的这位呢将留在以顾问身份留在高尔，保留其在董事会的职位，直到他明年呢退休哈。这是一个高 COS 的一个消息。美国呢这种大型的零售店其实受冲击是非常的厉害的，如果他自己不找到一个真正的独到的这种核心竞争力的话，你说他怎么能干得过这个网上的销售呢？除了这家之外呢，我们再看看 Target 哈，这也是在我们湾区他们都有相应的连锁店。Target 呢今天也是哈同样报道了他的这个业绩。顾客们呢曾经以前呢都很喜欢它哈，就是认为这是叫做廉价的时尚，但是呢现在呢顾客抱怨呢商品缺货啊，还有得长时间的去排队。为什么？因为呢为了防止盗窃，他们把这些商品呢全部都给锁起来了。然后他们至今呢对2023年骄傲月期间的产品系列呢感到不满啊，就什么叫骄傲月，就同性恋 LGBTQ， 然后把这些产品呢都推播到商店里头去了，这个呢引起了整个顾客群体的反弹。然后一些顾客呢就在反映他在加州的圣何西啊，我们的圣何西的这位听众他叫做 Helen Gen， 他今年呢是48岁，他说他以前经常对去呢 Target 购买化妆品和其他的个人护理护肤品，但是呢现在很多商品都被锁在玻璃柜里，他说等到还得等着员工打开柜子来查看商品，他说完全毁掉了购物的体验，他说干脆你就干脆去网上购物算了。 See 看到了哈，所以呢 Target 的销售也陷入了困境，并且呢正在失去对Walmart 和 Amazon 的市场的这种份额哈，它已经输给了它的竞争对手。该店的同店销售呢增长有在现有的门店和在线订单中的支出，现在的这一部分呢连续11个月呢是落后于 Walmart 和Amazon。 Target 的在上周的时候呢它的股价就跌超了 20%， 也是呢因为上周的这个业绩哈，都下调了它的财务的展望等等。所以这个呢他们自己的团队哈为自己辩护，说是消费者对家居用品和电视等非必需品的支出减少导致了我们店面销售的疲软。他们今年呢降低了数千种商品的价格，他们说呢也是在今年假期吸引顾客，包括什么电影邪恶女巫的商品和在黑色星期五独家发布的 Taylor Swift 的书籍。所以呢他们无论他怎么去折腾啊等等的，现在呢很多人都在表示大部分的商品都是在当地的超市或 Amazon 上去买，每隔几周会开车30分钟去 Target 购买一些小的奢侈品，比如包装纸啊或者美容产品的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也是呢零售商，今天我讲了一个 高斯哈，一个呢是这个 Target，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 Best Buy。 Best Buy 呢他是今天他的执行官呢是说，由于消费电子行业的利润比较低， Best Buy 他和他的供应商只能吸收部分来自于墨西哥和中国进口商品新关税所增加的这个成本。今天呢他也是几家公布财报的公司之一，财报呢也显示消费者支出呢疲软，股价呢在今天中午就跌破了 7% 左右哈，也是他下调了年度的销售和利润目标。这几个呢都是美国非常典型的零售商，现在除了 Costco 和 Walmart 之外，我们看到了哈全都是不行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可以说大家要提出非常警觉的哈，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了，要注意观察，这是真正的美国消费品的第一线。 Walmart 的这个降低呢我觉得跟它的战略非常有关系，跟很多人的这种降级消费呢也是有关系，大家选中了一家店呢他就不会再到别的地方去花时间了。 Walmart 的这种低价呢基本上是众所周知的，而 Target 和高斯的是不高不低不上不下的这种情况呢恐怕就比较难，我既然已经省了我就干脆省到底，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蛮有意思的一些现象。那刚才呢 Best Buy 呢把他的责任呢推高到了关税这方面，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哈，为什么会引起了这么多的反弹？今天也不叫反弹了，就是各种的这种震荡。今天呢，我们看到受到一些影响的公司呢，你比如像川普呢，他指责加拿大和墨西哥啊助长了非法移民和芬太尼流入美国，宣布呢他上任的第一天就会对这两个国家所有的商品进口呢征收25%的关税，同时呢对中国的商品征收额外的10%的关税。现在呢这些商品呢全部面临15%的关税哈，也是因为对芬太尼这个投诉哈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在昨天我为大家讲了这个 Bessent， 就是他的新的财长，他支持呢增长的议程啊，就是这个增关税的这个议程，他被提名为财长，市场呢对他呢是表示一个欢迎。但是呢紧接着在晚上的时候川普发表了他的这个一个上任以后的承诺，批评他的人呢认为这是他对保护主义的偏好，对经济和市场构成了风险。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新的财长呢 Bessent， 他呢其实是对这件事情也做了他的一个辩护，我一会儿呢再为大家去讲。我们先看哈今天的这个消息呢导致周二呢哪些地方暴跌了呢？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他们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生产了大量的汽车和零部件，通用汽车暴跌了 9%， 福特下跌了 2.6%， 然后 Stellantis 的这个 他们的股票呢在欧洲交易的时候呢 下跌了 4.8%， 加拿大元和墨西哥的比索都出现了下跌。所以呢，批评者虽然今天我们看到不管他这个政策怎么样，咱们今天的整个美国的股市其实总体呢是录得上涨的啊。今天我们讲到了有联储会议的消息啊等等的，包括停战的消息啊等等，对，说市场呢对这个政策呢并没有那么剧烈的反应，但是呢板块和个别的这个股票呢确实受到了这样的影响。批评的这个还有一个，你比如像加拿大哈，加拿大太平洋的堪萨斯城铁路公司，代号是 CP， 这是唯一一家连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铁路公司，它今天的股票呢也跌了 3.6%， 它呢是去年通过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公司用$280亿收购的堪萨斯城南方铁路之后成立的，然后呢他们位于卡尔加里的铁路公司一直在吸引新的客户，目的呢就是帮助企业便宜的在北美墨三国之间呢进行运输商品。北美自由贸易呢对三国都是有利的，然后呢今天他们的这个股票呢都是下走的。批评者呢就在说哈，说警告说，如果川普的第二届政府变成了一个一边支持增长的减税政策，一边呢又去拉高关税哈，那如果是这样的长达4年的自己政策的左右互搏的话呢，投资者不应该指望市场能够继续上涨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批评的说法。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就是他的新任的这个财长哈，叫做 Bessent， 他呢则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是也是川普的一个核心的主张。他说美国向世界开放了自己的市场，而我们掏空了制造业，在我们国家的腹地到处满目疮痍。事实是其他国家利用美国的开放已经太久了，是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做。只有关税是维护美国人利益的最终手段，关税也是实现总统外交政策目标的有用的工具。无论是让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向美国的出口产品开放市场，确保在结束非法移民和禁止非泰尼贩运方面的合作，还是阻止军事侵略，关税都可以发挥核心作用。他说呢，关税可以增加可观的收入，去年我们进口了大约$3.1万亿的商品，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也是其他国家出口的最重要的单一市场。我们的市场规模赋予了我们的市场力量和拥有支配地位的能力，是其他国家需要我们，而不是我们需要他们。我们必须用好关税这个力量。我先把川普他们这个说法哈去说到。那么今天呢几乎华尔街日报上面和各个金融的媒体当中都在呢去讲到川税，这个关税和川普所提到的这个25%，如果你加拿大、墨西哥、中国不在非法移民和芬太尼上采取更加一些重要的有效果的这个行动的话呢，他就会加10%或者是加25%。然后呢今天像各个企业方面哈都在发出一些警告，比如他这个说汽车呢，如果加关税的话，可能会平均价格增加一台车增加$3000。这个呢是来自于什么 Wolf Research 的分析师。因为呢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呢征收20%的关税，就会导致汽车车价平均啊每台车涨3000。他是估算每年大约有970亿的汽车零部件从这两个国家进口到美国，同时有400万辆汽车被运入美国，其中300万辆来自墨西哥，100万辆来自加拿大。今天呢有一个贸易对比的一个图啊，大家没有办法看到，我可以给大家呢简单的去说一下，美国到墨西就是墨西哥进口美国的这个第一个哈进口量 和这个墨西哥美墨之间的第一个就是汽车啊，从墨西哥进口量最大的是汽车，第二个就是汽车的零配件啊，所以他这个分析呢，就是因为如果你加关税的话，你本来到那边是图系这个人工便宜啊等等的，这一加的话呢，你当然成本增加，它的车价就涨了，它是从这个角度上，这个970亿的汽车零部件哈，然后呢400万辆汽车，300万是来自墨西哥，所以这种价格如果一台车涨了3000块美金的话呢，就会带来需求消费的下降。美国的汽车年度汽车的销量呢会减少100万辆，约为 6% 的这种影响。然后呢这个机构呢是说他们预计呢大多数的投资者认为川普呢最终不会兑现这样的一个威胁，但是你能确定吗？他说我们是不太能够确定的。所潜在的这种关税的影响，额外的造成的成本也重创了刚才我提到的通用、福特和吉普车这个制造商Stellantis 的财务状况。这些都大公司都在墨西哥生产汽车，并且呢依赖从当地呢进口零部件。那么他们呢就估计啊，如果呢真的是实现啊，两个墨西哥和加拿大不能够政府提供出来一个具体的行动的话，通用汽车和 Stellantis 的每股的收益会减少50%，福特呢则会减少25%。所以呢在中午的时候呢，通用汽车的股价一度呢跌破了 8% 哈。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刚才我们讲到了像这个墨西哥是目前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那么这个威胁哈一共得以实施的话呢，它就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刚才我们提到的汽车呢，它的总的价值其实是44.76个 billion， 是2023年，还不是今年。然后汽车零配件呢是34.83个 billion，这是第二大进出口，第三个呢从那边进口的是卡车32.76个 billion，然后第四个呢是笔记本电脑啊，大家想不到吧，从那边进口笔记本电脑27.74个 billion 啊，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都是从那边进口的，这个完了接下来呢就是石油类的、接线类的，还有拖拉机，还有医疗器械，这是呢几乎排榜前9名的从莫斯科进口的，这还不算我们很多的农产品、水果，这些都不算，就是排到榜单上最大的进口量的排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呢，在这个几个美国自己国家哈，先吵吵起来了。哎呀，通篇累牍的这个文章，咣咣咣咣都在说不行啦，这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了通胀啦等等的哈，这样的一些说法。那墨西哥的这个总理呢，她这位女的，她本来就是一个激进左派嘛，那她呢就在说啊，你给我加关税，你跟着后边就会来着一串的关税，意思呢就要给美国进行反关税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呢他同时呢也表态啊，说已经阻止了一些大篷车往美国去进入，但是我们估计哈，他这就是嘴硬了，因为他现在非常难办，他们墨西哥政府已经答应和中国的比亚迪嘛，在墨西哥境内去盖比亚迪的工厂，选定了厂址。然后呢比亚迪呢为自己辩护说他们绝不会向美国出口。川普说你在墨西哥建厂，那我们就加200%的关税。这就是墨西哥的总统回应啊，他说那你这么加关税我也可以加反关税就等等的。那么现在是墨西哥这边呢有所比较强硬，那更重要的呢是中共这边。中共呢他其实前两天我也给大家分析过，他的国务院的国际贸易研究中心的副所长，他呢就在说，他说我们不怕你们关税，我们可以呢就是搬出去嘛，再把企业搬出去，然后呢去就洗单了啊，我们不你不在中国大陆下单，你走到别的地方你都会去我们都可以去回避这个，而你们美国军工企业呢则会受到重创，因为呢美国的军工企业和2000多家中国企业进行方面的支持，所以呢如果你给我们进行关税的话，就会瘫痪美国的军工生产链啊，他们很嚣张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怕你们的，那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那今天呢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叫刘鹏宇，他呢也在讲，他说说我们放任着这个芬太尼的 出口美国，他说这不是一个事实啊，那指责美国川普说谎，然后呢，同时呢，他也在说贸易战啊没有赢家等等，这个呢是中国的这个态度。我们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我就想问大家这个问题哈，你们觉得谁说的是谎话？今天呢，艾瑞克就是川普的那个儿子哈，小川普，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现在啊，从加拿大以及呢从墨西哥这些毒贩子、贩毒集团贩运到美国境内的芬太尼等各类毒品，导致了32万美国的年轻人死亡。他说他几个朋友的孩子。就是这么，就他周围好几个朋友的孩子呀，就是这样就没了啊，就死亡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必须制止。他说这是战争，他说这种非法移民和毒品对美国的入侵，这就是一个战争。所以对美国的这个年轻人冲击是非常之厉害的。那么中国这边呢，美国已经发出了多个通缉，他们现在不，以前是往美国直接用那种小额免税嘛，小额免税的这个制度直接把芬太尼等等邮到美国境内的。那么在川普那一届呢，用关税啊等等强硬的手段他们有所收敛，但是呢他们改了一个方式，他已经不叫芬太尼成品了，他叫芬太尼的前体，也就是原材料或者是半成品。他们把这些呢直接呢是弄到墨西哥去，然后呢墨西哥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方法，都不需要什么一些化学的设备，直接呢就把它弄成呢芬太尼，再通过这种非法移民各种方式呢直接带入了美国境内。这就是我们知道呢，川普呢和他的这个边境沙皇一直要打击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当中的贩毒和走私人口的这个犯罪率呢是非常之高的。那么这些呢毒品呢全部深入到美国大陆，对美国的年轻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的致死量远远超过卡洛因、冰毒等等，他们一点点，因为它是一个化学合成的。那么这些呢，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毒品的厉害，也许呢他就是party 啊等等就做了，但可能很有可能会引起致命。所以我们看到的呢，这是川普为了保护这个国家用尽了他的权力。但是呢今天呢在华尔街方面呢所讨论的基本上都是他的这个会带来股市带来什么影响，汽车带来什么影响，通胀带来什么样影响，那怎么着，不加关税放任的这么去做吗？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就是你看今天的这个媒体啊，你再看这些金融财经里边的这个分析，你怎么去看？我觉得一个公正的报道呢，是应该把两边啊，你批评的方法去说一说。但是川普为什么去做？你要去讲，你不能只讲川普的这个观点而不讲川普为什么这么严厉，你不讲原因，这就是对受众的一种不公正。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地方呢稍稍进行一个补充哈。那就是这是一个选择，包括美国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个人啊，那你他不管呢，只要他也确实是企业嘛，有的说呀企业就是为了盈利而存在啊，企业呢生来他就是为了赚钱而存在的，不赚钱的企业你就不要存在了，这是现代企业的一个说法。但是现代到什么程度呢？我去讲一下稻盛和夫，他有一本《活法》的这本书，他这本书当中的开篇有一段呢，对我是非常的，感慨也非常震撼的。当年呢，他和其他几个朋友8个人一起成立了京瓷这家公司，他们呢是怎么去？他们叫歃血盟誓，他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他们发誓说，他们要做一个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他没有说我们要把我做成世界500强，我赚多少钱，他是首先把他的企业呢为社会做出贡献。那稻盛和夫这个人已经过世了，那他呢有很多很多，我再回头看他的这个书的时候，我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睿智的老人哈，睿智的一个企业家。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3个企业做到了世界500强的这么一位能人，真是一位奇人。他自己呢相信佛教，一个修行人，他得了癌症之后呢闭关修行，又被日本政府请出来去救这个日航，那么1年多不到2年就把日航重新起死回生。 可他呢就是企业要为自己要为社会做出贡献。今天呢这个你看华尔街日报啊，你看所有的这些文章啊等等的这些企业家，谁还去这样去讲话呢？就包括这些媒体，谁还会去探讨企业存在的价值呢？美国今天已经衰落到什么样的程度了，真正出来这样一个总统和他的这个团队口口啊就是都在事事都在为着美国的强大美国的振兴而去着想的时候，你哪有就是这个媒体不去真正的去报道一个全面的东西，我觉得这对受众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当然了，媒体啊编辑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高杰我自己也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把全面客观的情况呢要跟大家讲啊。这是今天看的这个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所以跟大家呢一起去分享一下啊。还有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就是马上不是已经进入到政府过渡了吗？那我们都知道了吗，你们要过渡了之后呢，其实要去做一个不能再做任何大的这种投资啊大的动作。但是你看哈，拜登政府现在做什么，从昨天到今天他是给这个Intel 原来是给他要给$86亿嘛，给他建厂，今天呢实际到位的是76亿。然后呢今天呢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达到预计的， Intel 的股票呢下滑了 2.6% 左右。今天呢他还给电动制造商 Rivian 拨款了66亿。Rivian 的这个曾经被视作特斯拉的最强硬的对手，但他现在也不行哈。去干嘛呢？建造他们现在已经停工了的乔治亚的工厂。给这个钱的理由是啥呢？说他们创造了7500个就业的岗位。可是你用7500个就业岗位，你除一下$66亿，在一个岗位价值什么？价值$88万。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拜登政府在走之前这种大撒币。我们在中国大陆出来的都知道哈，把到年底要把钱花光。把预算花掉，否则的话明年你花不出，没有花完这钱明年没有预算了。那你这个拜登政府呢，在我手里的这个钱我全部给你干掉，我是不太给你留着这个川普手里的，这是一。然后呢你看他是不是对特斯拉啊，对伊隆马斯克的一个政治的警告，然后呢对所有的企业呢他做出了一种承诺啊，我答应你的我给你。纳税人的这个钱怎么去花的，国家怎么去建设的，应该怎么样进行过渡政府。所以民主这个东西啊，过去呢美国的国父从来不认为民主是一个好东西，民主就是一个暴政啊，就是叫做多数人的一个暴政，民主是一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制度。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就这些事儿，我们亮到这儿哈，大家可以看一看什么叫负责任的一个政府。政权已经要交接的过程当中，拜登在这边又授权乌克兰这边呢各种的打仗啊，各种的开口子，直接呢拉升了整个战场的一个战争。你早干什么来着，那眼看这个时候呢你什么动作都来了。哎呀，就是这就是我们看我有的时候看这个财经啊看等等的这些消息的时候会心有感触，跟大家呢一起去分享一下。好，那这是呢今天我们所说到的哈。然后今天还有就是联储的会议记录了这个黎巴嫩和他这个停火了，这算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中国方面呢则是对这个川普的这个政策呢对这个川普的政策呢非常强硬。但是呢他会不会害怕呢，有一经济学家研究呢估算，如果呢真的能够给中国寄出60%的关税的话呢，中国的出口哈，中国的三驾马车呢现在只剩下出口这一驾马车了。那这个出口的马车呢如果是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将直接下跌80%的出口都会被打掉。那如果80%出口都打掉的话，中国的经济彻底熄灯灭火了，这是绝对是必须的，所以中共是非常害怕的。那么他别看他嘴上强硬，其实现在呢就看到他在通过马斯克不断的呢在和川普的政府呢去接触，现在呢川普政府不跟中共接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中共方面的反应呢最近对日本非常的友善，他不仅呢是开放了日本的免签的期限，原来呢是15天，现在呢可以30天。他公布了9个国家把日本放到最后。那日本政府呢记者呢就问他说，哎，你们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大的改变呢？那么他们就说，哦，跟日本呢应该相向而行，我们要对等哈，这样去做。那日本也没给他对等， 同时呢，他撤走了在钓鱼岛附近的浮标。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这就意味着呢，他本来呢说这个钓鱼岛是他的一部分哈，设置浮标呢一直在和日本中间呢去发生了剧烈的这种冲撞。现在呢，他把浮标撤了之后呢，现在在抖音上面，在那些小粉红们现在都变成粉黑了哈，都在骂，说的真是不要脸了啊！你就去骂这个中共的政府，所以呢，他包括对印度哈，之前呢他也在往后退哈，就是直接又对。印度政府呢已经开始低头了，这边呢对日本呢放软了身段，包括那个核废水，对吧？人核废水现在日本还在放，但是呢他呢也是又开始重新进口了日本的鱼产品了。哎呀，这都是中共目前所做的，所以他是在川普要上台之前的，在迅速的缓和跟印度啊、跟日本呐、包括欧盟啊等等各个方面的这些关系，带来一来应对呢川普的关税对他的这种强硬和打压积极。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我在这儿呢再去提醒大家哈，就是一定要观察那个企业啊，有的企业如果在中国呢出口的这一部分到明年一月二十号之前还是个好日子，一月二十号之后呢，川普一定会收口这部分，就是个程度的问题。所以呢，在中国的那个暴露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些企业的话，大家要注意哈，他们企业的这个营收啊等等，他一定会给他的收入带来相应的一些影响的。你看川普所任命的所有的内阁的成员对中共都是鹰派中的鹰派，非常的强硬，卢比奥任国务卿绝不会有他们什么好果子吃。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国际大事的一些发生，以及呢对美国和各个国家他们所带来的一些影响。至于说美加之间毕竟是盟友嘛，川普呢会恢复Keystone 的那个 PEP 和加拿大的，所以对加拿大他们只是跟川普搞好关系就 OK 了，不至于哈，他们勒紧关就不，他很容易的。墨西哥这边其实也是的，他就是要得罪一下中共，这些都决定于美国政府的力度和政策的持续性。所以呢，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政府，即使拜登政府呢，他们也意识到了哈，中共呢是美国的一个敌人，那只不过呢使用的手段和软硬哈，那边比较容易随境啊，那边一硬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了。川普呢是你流氓，我比你还流氓啊，就是用强硬的这种说法呢去对流氓说话，所以对流氓你越怕他越耍流氓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流氓你就不能怕哈，中国有句话叫做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那就比吧。好的，那这是呢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整体的市场然后财报。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进入到个股的这个情况。那我们首先一会儿要给大家看一看 AMD 啊，为啥我们的佩洛西奶奶又去买它的上涨的这种期权了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好 Max， 我们首先看一下 AMD 啊，今天呢看到是我们的佩洛西啊，这位80岁的议员老奶奶，她的财报当中啊，不叫财报，叫她这个必须报告的这个表当中呢显示着说是他买了 AMD 的期权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他是看中了 AMD 的什么呢
？AMD 啊，AMD 137.7毛2，我看他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他都不是很明朗了，然后半年内我看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啊，但是如果你讲一年以上的话，他还是处于涨势。
对，他是他的就是他的持仓哈，挺有意思的。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波动的比较厉害的一个是福特汽车，今天最终呢他最多的时候跌了今天跌了 2.63%， 福特这几个汽车都跌得蛮大的，通用的跌了 8.99% 将近 9%。 我们先看一下福特吧，再看一下通用好吧。
福特啊，11.1，我看一周内的数据看它是看涨了，但是看个月、半年、年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了。
那通用呢？
4.79块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我看一个月、半年、一年呢，总体来说是看涨的，主力大概是60。
嗯哼，这是几大汽车公司哈，他呢都会今天受到川普的这个政策呢，直接给他们今天的股价带来了影响啊。那未来怎么样，咱们再继续观察吧。然后呢，零售业我们再看几家哈，一个高斯哈，KSS，它的销售额下滑，3年内更换了3任首席执行官，股价今天暴跌17%。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 KSS。
那 SS 15.2块，我
嗯，
看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一年内，我看整体来说都是看跌的，短中长期都是看跌的。
嗯，今天整个的零售股票全都在跌哈，我们就先我就点一点，我就不一个一个给大家看了。刚才我们说了 KSS 高斯，我们说了这个Target，Best Buy 对吧？还有呢，今天就是那个代号是 ANF，那是年轻人的一个品牌，对吧？那它也是都在走跌哈，就 Dick's Sporting，还有 Goods，Dick's Sporting Goods，代号是 DKS，它还上调了年度的指引，但是都下跌的，只有这个 Nordstrom 呢稍稍涨了个0.3左右。那我们就先看一看 ANF，我们再看一下 Nordstrom。
146.62块，
嗯，
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是总体来说半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如果一年以上的话也是看涨的，它的顶峰大概在186块左右，2024年6月初大概186块，然后就回调到差不多132。
嗯，嗯哼。
跌了超过20%。
OK，好，我们再看 Nordstrom 呢，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啦，在我们湾区有它的连锁店啦。然后它呢是今天跌了1.12%，代号是 JWN。
JWN 二
嗯，
十四块6毛2，
对。
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一个月的数据看也是看涨了，半年、一年。也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五年内它还是看跌，
OK，
还没有做出跌势，短期看涨。
嗯哼，我们今天大涨的呢是纳斯达克的一家跟 AI 相关的股票，代号是 AMBA，Ambarella，AMBA，它今天的收盘的时候呢是涨了1.66%，但是盘后呢它大涨了22.35%，
68.41毛1，
这也是半
我
导体
看
芯片 design 公司哈。
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总体来说也是看涨了，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总体来说五年内它没有走出跌势，它高峰在207块，在大概在2021年207，然后就跌到差不多49块，跌了超过一半。
这家公司就在咱们 Santa Clara 哈，就在咱们 Santa Clara，他们一共有915个 employee，然后呢，founder 我看这里边可能也有咱们的华人哈，然后创建呢是从2004年开始创建的，2024年的 revenue 呢是226个 million，这是这只股票今天是涨得蛮多啊，盘后涨了25，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它的代号是。AMBA，那今天呢，我们再看一个上涨的比较明显的是，Urban Outfitter，它这个这只股对这只股价今天也是上涨的，代号是 URBN，它盘后呢上涨了7.75%，收盘的时候呢跌0.75%，
RBN 啊，
对 URBN，N like Nancy。
44.14块，我看一
Yes，
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我看半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一年内也还没不是很明朗，但是。我看一年以上的话，总体来说也是看涨的。 大概主力在46.58接近。
今天呢，这个 Lily 哈 ，Lily 呢是涨了4.55%。这个没有时间，明天我再给大家讲。这个 Lily 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只股票 Lily LLY。
789.32，
是。
看一周内是看涨的，
嗯。
我看一个月内、半年内它还是属于跌势，但
OK。
是我们看一年以上还是看涨。
好，这只
如果
股
是年
票
上的
呢，
话，
也是来自于拜登的一个政策哈。促成它的上涨。好，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